对，对着这个啊罪人啊，然后在地狱里面啊，你天天不是斩鱼吗？那到地狱里，人家这些狱卒在那斩你了，把你一放下来，一刀一刀剁啊，剁了几百段啊，剁完了以后，聂风一吹又活过来，活过来又在剁，这叫斩剁啊，然后煎煮啊，把你放在一个很大的盘子，把你在那烤煎啊煮，放在那个镬汤里面，热汤里面去煮啊。你不是生前在煮螃蟹吗？到了地狱里面，这个镬汤也在煮你哦啊，然后把肠子拔出来啊，把肺掏出来，把这个皮啊剥下来啊。然后这个地狱里面有铁狗，有铁鹰，也在啖你的肉啊，这个切你的骨头，敲你的骨髓啊，把你的头砍下来，把你的眼睛挖下来啊，这个火烧你的脚，烧你的手啊，这些就是地狱的苦刑太多了啊，那你这个尝尝这样的花样哦啊，这个还有种叫做混，叫混尘啊，它那个充满着大火，然后呢，它有个坛子一样的叫混啊，把罪人放在那里面，把它盖好，然后下面就用火来烧啊，那你基本上就在那烧熟啊，那真是我们想象不到有多么痛苦。啊，有当时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一个叫啊，有一个啊，这个酷吏啊，非常残酷的，他就是这个设计了，他想出一个苦刑，一个极刑，就是啊，做一个瓮啊，让这个人啊把他进去关起来，就用火烧。他说这种方法你再怎么样人啊，你要让他说什么承认什么，他就会承认什么，他受不了啊。结果他这个刑法就对于上来还真是给他破了很多案，实际上都是冤假错案。等到以后有人奏报他有这个行为那个行为，皇帝就对他不满意了，就派另外一个人去要收拾他了。另外一个人去收拾他，这个人也很聪明，怎么收拾他？他有一天啊，没有暴露，先请他喝酒啊，说啊，就好像同僚之间喝酒，说如果有一个犯人，你要让他啊，这个要供出真实情况，有什么办法？哎，他洋洋得意，他就告诉了自己方法，哎，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瓮啊，这个怎么着？好，告诉之后，这个同僚就回去就做了那个瓮了。就请他到家里喝酒，喝完酒，这时候他就这个说出真相，我现在奉朝廷命令要怎么怎么样啊？这个那个人吓坏了嘛啊！现在请君入瓮啊，请君入瓮，他就吓坏了哦，我什么都讲啊，因为他知道受不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苦行，原来地狱里面就有。大概他原来到过地狱里面，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原型出来啊，请君入瓮啊，所以这个地狱里面什么样的这个苦刑都有哦啊，所以到了地狱里面，所有地狱的苦刑经历之后，这个过程那是沉沙劫的这长时间，浮石沉沙，浮石就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你要把石头浮成灰尘啊，微尘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都没有办法比喻在地狱里面的寿命之长啊。这里面你看看，在善道天人之道，你寿命长是个好事，如果到了地狱里面寿命长，可就不是好事了啊。好，那纵然地狱的这个苦报哎，这无量劫以来都报尽了啊，那么报尽的从地狱出来，又百千劫就堕到恶鬼道。这个恶鬼道又 又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受完了就到地狱道啊，到畜生道啊，畜生道呢啊，又变成这个畜生那个畜生啊，你曾经杀过猪啊啊，杀了多少猪，你也变成多少世的猪，你杀了羊变成多少世的羊，哎，杀一仇一啊。如果当时你杀猪杀羊的时候杀心还很重很残忍，这时候还不止还一报，而要还千万报，乃至无可计数啊！这样的杀报完成之后，才跟你相杀的人来对面啊，来解决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债务关系，或者被那个人所杀，或者被那个人所吃啊，偿还你原来的宿债，真是半斤还八两哦啊，这是一点都不差的啊。所以这个杀生的报应呢，我们看一些记载，就是历史人物那些在历史上的奸臣呢、暴君呢，以后他们都在畜生道里面都有一些展示啊。你看这个，比如曹操据有个记载，在清代乾隆年间啊，苏州有个人杀猪就把那个猪的这个五脏六腑掏出来，哎，在那个脏腑上就写了两个字，曹操两个字啊，清清楚楚。当时有个邻居啊，有个人见到一看就害怕了，哎呀，这个都过去了1700多年了，这个还这个猪里面那个五脏里还有曹操两个字啊，他就觉得这个报应太厉害了，他就害怕的出家啊，出家他就由于心不安呢，他就取了个法号叫佛安啊，佛让我安心吧，专门念佛啊。这个人还真是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的一个公案。还有秦桧啊，这是啊杀这个岳飞的啊，他在民国30年。当时有一个这个南岳山有一个村民家里一个母猪产了10头小猪，其中有一条小猪的背上显出了一行字，小猪背上上面写着秦桧第13世猪，这个字样啊，你就怎么擦洗都除不掉，就这个字。这个民国年间还有一些啊，你看这个隐尘回忆录，这个引这个谭虚法师的徒这个弟子大光法师，他就记载这个民国年间很多的畜生投生都有当时民国年间那个所谓的著名的这种政界、文化界、商界的人士都投到畜生道里面，都有字样，只是由于厚道，他说我不敢把这些名字公布啊，要么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家里的家亲眷属还在哦，都没有脸面哦。所以这些这个宿债啊这些一定要偿还的啊。好，请看下面。如其先有微善，得生人中，尚世世贫穷孤苦，多病短命，癫痫失智，盲聋喑哑，借赖荣居，脓血足衰，百千等苦，以致庄严，众愿境界。彼及其身，亲族弃舍，不可堪忍，此皆杀业寄身，故受如是疾苦也。是以志同帝君有画书戒杀之篇，书经一云，浊恶降之百殃，不其然乎？ 又况异类亦有人心，你不可杀。羔羊贵鹿，雌乌反哺，有行孝之理。狐犬互逐，谢志不去，有忠直之能。逢迤君臣，鸳鸯夫妇，宴行兄弟，因民有朋，官比群身，与人合意。人虽至邻，反不能推同体之悲，以及寒食，更杀彼命，以养一己，可谓邻夫，可谓人夫。好，看这个。那这些在这个筹完这个续债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借着叙事还有微小的一点善行善根啊，得以侥幸升到人道里面来，这个升到人中就是指偿完这个债务之后升到人中，但还有他的余习啊。他生到人中，而且还要世世代代经受贫穷孤苦啊，就是生在贫穷之家啊，一生啊孤苦伶仃啊，或者身体有种种的疾病啊，或者寿命短暂，或者神志就是癫痫啊，神经病啊，你看这些癫痫的人呢，他是从小就会有，忽然他就躺在地下了，口吐白沫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回过劲了，再恢复正常，这个癫痫，这些都是孽障病，或者一出生就是瞎子，或者是聋子，或者是哑巴。或者全身长满了癞疮，这个臭熏熏的，充满着脓血，各种衰败之象，经受百千的苦，在人道里面确实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就是看到真是一方面怜悯，一方面也很可怕，原来我去参加过一个民政局的一个就是收养那些残疾的地方，一看真的害怕啊，这个缺鼻子缺眼的，这个那太恐怖了啊，这些都有他的孽力在里面啊。你看最前两年有个电影演员说是生那个儿子就是叫兔唇呢，就是这个唇这个缺了一块啊。于是他很痛苦就是居然搞了个基金会准备为帮助这次的人。这在一个孽里来看，这个兔群呢，那个圈的时候都是他喜欢钓鱼的人呢。钓鱼的人他把那个鱼钓下来，那个鱼就这个就是他相应的就会得这个果报。这些都是跟杀业有关系哦。这些都是来彰显他的叙事的杀业，来警示世人这些杀业的人，他的短命，他的多病你看，一旦是又是生病又什么，肯定他各种境界都不好咯这个亲戚朋友都不理睬他咯，觉得他是倒霉蛋咯各种冤家对头都过来了所以就是。比及其身了，这种人就是很可怜言冠子身躯什么倒霉的事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去了这个不能怨天尤人，这肯定就是有叙事的因果在里面 那么家庭眷属也不理睬他喽，都希望离他远远着啊，这不可堪忍这种人的，因为他毕竟杀业很重，又在山高道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有很强的习气啊。这种懦弱强食的心，那种一旦筑起来那种残忍的心啊，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可怕啊。这个我原来都是经历，就是那一批这个讨饭的人，就是十来岁的小孩，你讨就讨了，他一下子这个十多个人一下子都一围过来，抱着你的手，抱着你的脚，抱着你的腰，你一看你这个架势一上来，这个人大的怎么办呢？他是可以拦路抢劫做强盗啊，他太厉害了，根本就不管你是你三脚去给你抱着你挪都挪不动啊！我就遭受过这么一次包围。所以这个所以大家就不可堪忍啊，这就是他杀业很深，所以就在人间也遭受这样的疾苦。所以看到这些罗道十三教的圣人，这些善的天神就能教化我们咯啊，这里就提出文昌帝君啊，这叫智同帝君。智同就是这个在这个东晋啊，有一位叫张雅的啊，出生在四川起居山一带啊，这个被当地的人称为神啊，叫智同神啊，这个就是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他是在元代被封的这个称号啊，所以叫专掌世子读书人的功名的啊，这么一个神啊。所以传统社会都有文昌庙啊，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有文昌庙啊。文昌庙的大本营就是在起居山啊，智同神啊，他写了文昌画书啊。大家我们讲过文昌帝君殷志文啊，殷志文第一句就是文昌帝君自述戊十七世为士大夫啊，这个智同神就是他十七世的最后一世的这种视线投身啊。文昌帝君啊，这孔子是以一种显的方式教化众生，文昌帝君是以隐的方式来教化众生啊。那么文昌帝君未来也是他也是学佛的，得佛受记，未来成佛的啊。那么他的画书里面就有戒杀的篇章啊。那么上书叫书经啊，也谈到你作恶啊，作恶包括杀生之恶，上天就会降下百种灾殃啊，这些都是因果的法则啊，是真实不虚的啊。下面讲到这个我们不要去杀生，也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异类的众生他也有佛性，儒家讲有人性，有人心，有闪光点啊。前面谈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些佛性在这些动物身上它也有种种不同的形态啊。所以啊，这里举出一个啊，这个羔羊鬼弩慈无反哺，有行孝之理啊，这种对孝有孝的德性的，像这羔羊小羊啊，他这个对他的羊妈妈那是非常孝顺的啊。这个乌慈乌也还有反哺之恩啊，这个自己的父母老了，他要去照顾去赡养动物，他有这个啊。这是我们在秦皇岛讲法最后完成的那个文艺晚会上，他们秦皇岛是搞了一个舞蹈，哎，就是谈这个 啊孝道的。哎，那小朋友也都是扮作这个羊的样子啊，穿着这个跟他的啊母亲啊之间的这种亲情啊孝顺的关系。哎，那个舞蹈还真的搞得不错啊，就是以羊的形式表现出来啊。这动物行孝之礼，再就是忠直之能，像狐犬啊，狐犬父祖，狐犬它主要是指北方少数民族啊。比方说我们在远古时候有个叫东狐啊，东狐实际上北方的像契丹呐、像鲜卑呀、像这些都是他们的祖先都是叫东狐啊。东狐这个他这个看他是很有宗教情怀的，远古的时期就是祭天咯，非常虔诚咯啊，曾经有段时间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啊啊，以后就分化成几个少数民族啊。那这个狐犬啊，就是那一代的这狗，它这个有忠义之心啊，保护它的主人啊，这是狗的忠啊。谢志不屈，谢志是一种啊传说中的异兽的名称。这个谢志它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有分别邪正取直的能力啊。如果有两个人啊正在打架，他就会用他的脚来抵出那个啊不讲道理的人啊，不正直的人。如果两个人正在争吵啊，他就会用口去咬那个啊没有道理的人。哎，这个谢志他有这么一个啊忠直，很正直啊，辨别邪正是非，坚持原则。所以古代的法官呢，他要戴的帽子就是戴谢志帽啊，就是你判案件一定要正直啊，连动物谢志都能做到这一点，你作为人的法官你更应该要做到这一点，公正啊。一谈到这些，我们有些公检法的人现在吃了原告吃被告啊，一点公正都没有，面对这个动物谢志他都会脸红，都不敢见。如果谢志来了，我不敢见不敢见，人家谢志都有这种正直，如果人都没有，那动物都不如啊。那么在蚂蚁王国，在蜜蜂王国，这个君臣之义，君臣很有尊卑啊，这个鸳鸯啊夫妇那种情深啊，忠于爱情啊。这个大雁它的排得很整齐，大雁它也是很讲忠义的，很讲忠实的。所以原来这个婚礼送都送雁啊啊，这雁行兄弟，有相互的恭敬之心啊。音民有朋啊，音民就是指鸟的音声啊，这是出在《诗经·小雅》啊《伐木篇》啊，因其民衣，求其有声啊。那个《诗经》一般是用比兴的手法，他这个诗是要张扬人与人之间之友善之心啊，友善之情。那么你看这个鸟，它发出的声音都在寻求它的朋友。鸟都在求其有声啊，它发出的那种鸣叫的声音是寻找朋友。那作为人更要寻找善友啊，是友啊。所以鸟它的友朋友谊之情啊，所以观察这样的一些飞禽走兽 啊，这些众生，他跟人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啊，我们人讲孝，讲忠直，讲友情，讲君臣之义，讲夫妇之礼，讲兄弟之敬，动物都有啊。啊，那这一点，这个在普贤十大愿王里面讲恒顺众生，啊，这个一切众生的啊好的一面，我们都要去啊去随喜去赞叹。所以人在所有的动物里面虽能是至灵，但如果不能够推广啊发扬同体的仁爱之心给这些有生命的众生的话，那你人就不称之为人，仁者仁也啊，人就是要有仁爱之心的。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推己及人的树道，没有这个同体的仁慈之心，你就会放纵人的残忍的一面，来杀这些动物的生命，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有资格说是万物之灵吗？你还能说是你是人吗？仁者仁也，你没有仁爱之心就不是人呢。所以这里我们啊看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称其为这样的灵和人啊。你看这个老虎啊，现在还没讲老虎，老虎它有个德性叫节。你看老虎它只要吃饱了，它不会再吃什么，你就是再什么东西在他面前他看都不看，他有节。那么人呢，你看人就是如果他的残忍之心上来，他杀害生命，不仅是当下吃饱了，他杀更多，他要除尘，他要把它腌起来，他要这个，你看看他都没有节，连老虎的节都没有啊。所以人在动物，现在很多动物眼里，人可不是万恶之首吗？啊，他杀害的众生太多了。啊，现在各地方搞种种的养殖业等等，这些都是很不吉祥的。啊，吃了这么多动物的肉，所以你看中国这二三十年，这么多中国人吃的肉吃了这么多。身体怎么样？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中国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严峻的一个身心的这个状况。啊，这些状况实际上跟杀业是有绝对的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很多人还没有从这个层面去反省。好，请看下面。又如陆根大夫问南泉云：“弟子食肉是不食是？”泉云：“食是大夫禄，不食是大夫福，意义可了。”纵比世俗言会宾客，即行实际之理，岂无贫凿瓜果素修可见之宜，得全斋戒之道也。又如今说西游土沙之子欲求出家，因不肯杀，其父以刀及羊并之，共毙觅食，为若不杀羊，当杀于汝。其子因即自杀，原是功德，变身天上，于多劫中受天快乐，
是之不杀之人，即生善处，必善其身，世世得长寿之报，又能以德远及子孙世代矣。然今佛法欲灭，如一丝系于九鼎，多有为佛弟子不能体佛慈悲，实但自若，见数十人反绑为小乘，为魔头，甚至比为牛羊，为鹅氏，或为其心太毒，及百般其余，揭露其过，此等恶人虽天神见而怒之，未若但人罗刹，其如世人得彼内疾，反为之调止也。呜呼！此佛法将灭之兆，不可不知。好，先看这个。
这里谈到啊，禅宗的一位祖师南泉普渡禅师啊，当时啊，他座下有一位弟子叫陆根大夫，也是住官的啊，他就问南泉禅师说：“弟子是吃肉好呢，还是不吃好？不吃肉好？”啊，那么这个南泉禅师啊，这个话是讲得很有智慧啊，说食肉是大夫的禄，就是你食肉是你大夫命中的俸禄，你命中有吃肉的命啊，但不食肉却是大夫的福。如果你有这个禄但你不吃，这就是你的福德啊。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啊。南泉普渡禅师希望他不食肉啊，所以众人在世间啊，有很多应酬啊，要会宾客啊，或者祭天祭祖这些礼啊，这些也可以用熟食来做祭品嘛啊，有苹果，有藻，就是藻类啊，像海带、紫菜这些藻类，还有瓜果，还有各种的菜肴，都可以表达我们的恭敬之心嘛。啊，这样无论是对宾客还是对祭祖祭天，你主要是借物表心嘛。啊，你这些物而且是洁净的，尤其是祭祖祭天呢，啊。不能用那些污秽的肉食去祭哦，啊，那就是宾客来了，你把这些清净的好的素食做好，他也会高兴的，啊，这样就这个也保全了我们啊斋戒修道的行为哦，啊，现在有些佛教徒他自己是不吃肉。然后这个朋友来了，客人来了，他咣当咣当要买肉，说什么没有肉食不表恭敬，表不了恭敬啊，这个东西倒也大概啊不必这样啊，跟人家说明白就可以啊，你就把这个素食住的档次高一些啊。好，下面谈到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在大智论的里面也引用过啊，就是原来有一个啊屠杀屠夫的儿子啊，实际上这个人呢啊，他已经是出过须陀洹，要七世往返天上人间的，所以他投身到屠夫之家啊，由于叙事的善根，他就想出家修道啊，这修道他的父亲就不答应啊，这个。就是他虽然在屠夫之家，屠夫之家本来是父传子业哦，那他作为屠夫的儿子也要继承父业，但是他不肯杀，他不肯杀生，所以他父亲就你不肯杀生就不是我的儿子咯啊，不孝之子咯，我的这个技术怎么能传下去呢？ 所以就逼着他的儿子要杀神。那怎么采取什么方法呢？就给了他一把锋利的刀啊，一只羊，一头羊啊，就把他啊，把这个刀和羊跟这个让他的儿子关在一个密室里面，关在里面啊，告诉他，如果你不把这个羊杀死啊，我就杀掉你啊。这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是自己被杀还是杀这个羊的选择。最后他选择了自杀，为了保持这条羊他自杀啊，就以这样的护身的功德他就升到了天上啊，在多劫当中享受天堂五欲的快乐啊。所以从这可知道，不杀生的人既可以升到善处，从人道升到天道啊，那也就必定啊，他啊，这个整个的生存状况有一个大的改善啊，生生世世都能得长寿之报，并且他的不杀生的阴德还能够啊延及到子孙后代啊，这些我们都能体会妙约禅师苦口婆心啊，一下子讲道理。啊，引经据典，然后再说一个例子啊，都是让我们化解内心那种残忍的心。我们这个心多生多劫，在内心固结，需要这些不断的去开显，不断去融化的过程啊。好，那再回到现实来看，就是当前啊，佛法欲灭啊，末法的时代啊，法弱魔强的时代。啊，所以这个佛法的法运像一丝细于九鼎。你看这个斋士啊，明代的一位祖师对这个法运都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就是一根丝啊，这个气在九鼎那么重量上，这个丝马上就断，这个鼎就要折足了啊。所以说明这个佛法这个法运的这种微脆呀、啊，啊，微脆。那么在这种时候，有很多佛弟子不能体会佛的这种同体的大慈悲心，不能了解一些众生具有佛性是未来佛，是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应该要报效，要有孝道，要有感恩，他都没有，都很麻木，然后。受以错误的观念引导，总认为这些动物就是人间的一道菜啊，理应为我所吃，所以吃肉啊，这个旁若无人，觉得天经地义啊。然后见到素食吃素的人，反而诽谤人家是小秤啊，是魔头啊。还比喻成像牛啊、像牛羊，牛羊就是食草吃素的，你们就像牛羊一样啊，都这样讽刺这些啊吃素的人啊，或者啊这个啊这个把人家吃素人的过失隐私全都暴露出来啊，去啊这个。去阻拦人家吃素的善行啊！你看明代是有，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哦，啊，这些学佛的人啊，包括一些出家人啊，有时候在公开的场合去吃肉、去喝酒啊，甚至是我前几年出现一个事情，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对都把我都牵连进去了。有一个出家人在南昌市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吃酒啊，吃肉喝酒，人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个他就问：“哎，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东林寺的大安。”啊，他东林寺大安。哎呀，至于说这个。南昌市的居士就有非常在下面传呐、啊，你看这个大安法师吃肉啊，我亲眼看到啊，那真是，啊， 经常看到，就跟我们的司机小王司机说，他说很神秘，你知道不知道啊？这大法师在南昌市哪个那个村庄？这个小王哪有这个事啊？他到哪去都要我开车，我这没有这个事啊！哎，他说是真的，真的，啊！结果就是一个出家人，就是他就冒充，他真的这个身材跟我差不多。你傍晚吃饱在那吃肉，人家都也看不见，反正身材看过去像大安法师那个样子，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太不好了。你在公众场合去吃肉啊！上次我们还到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去呢，这个就是那些所谓藏传佛教的一些东西。本身几个居士倒是不吃肉，包括一个啊出家人啊，本身不吃。然后这个餐桌上是有两个上师，这一来人家这个供台主，哎，你要点什么菜？这个那点菜的话呢，这个上师要吃肉，所以搞得就问另外一个比丘，我们汉地佛教，你吃什么？你吃不吃肉？他也看了，哎，随便吧，随便就把他旁边几个居士也都随便进去了，一桌的肉上来了。最后就那个居士问我，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是方便，还是就那么随缘啊？还是怎么样？哎呀，我都听了他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好啊。这个尤其还出现啊这样的一个，这怎么能随便呢？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啊，所以就是在现在都常常遇见啊，所以我们啊，这就是恶人，可以说这是恶人啊。所以这里妙约大师说的非常那个严峻，虽然是天神见到这样的人都会对他愤怒。啊，对他愤怒，天神一愤怒，可没有他的好日子过哟。啊，如果是吃人的罗刹，啊，这个说我爱你，我吃你，你认为这很正确吗？你还认为他很正直吗？啊，所以这个末法的时候，佛弟子这个吃肉。啊，而且这个认为天经地义，这就是佛法将灭的征兆啊，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尤其是大陆的佛教弟子，一定要坚守素食的这个底线啊。尤其在现在，你看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讲排碳问题啊，肯定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肯定也要受到世界的这样的排碳的潮流的制约。所以我们怎么建立一个阶级型社会，怎么把这个排碳这个二氧化碳排下来，实际上能够在整个的社会推倡一种素食运动，它就是这个排碳量就会下降很多，同时把人对五欲的欲望的这个心降下来，然后过一种啊合理的这种生活啊，过一种啊这个追求一种精神境界的一种生活，自然就是把五欲的这种猛烈的追求给它降下来了。实际上政府应该要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说去争取排碳量，因为他认为排碳量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权。你现在问题是你每个国家都讲这种发展权，这个地球就没有了，地球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啊！整个的南北极都在融化，整个海平面都在提升，你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还不能降低自己的欲望，你都不是自掘坟墓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戒杀，我们的吃素，对这个当今的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啊！ 最近我们有一个啊，这个赵人士有个建议，他想搞个素食，搞一个快餐素食，面对大众化的去推广。我本人是非常赞叹。你不要一开素食店，就是搞得价格很高，让那些富人才去吃的，应该是让那些一般的普罗大众都能吃的，啊，你10块钱、20块钱的快餐，素食的能够推广，那功德无量哦，啊，如果你能够在全国各地去开连锁店，或者动员更多开连锁店，那就更好哦。啊，所以前几年跟我讲，我很赞叹他。我说你可以做一个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可行的话，我们看看怎么去推广，因为这个推广那个大众层面的素食是太重要了。中国人吃肉吃的太多了，传统社会都不吃肉的，现在搞成吃肉这么多，而且吃出了这么多问题，啊，我们佛教应该要有所作为。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